要么一起来读，要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别人向他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尽管的交代明白，因为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再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锄地吗？无力，讨饭呢？怕羞。我知道怎样行，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的叫来了，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每篓约50油。”管家说：“哪里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10麦子。”管家说：“哪里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经世之子，在世事之上，叫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借你们到涌泉的账目里去。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
弟兄姐妹们，早上好。
时间过得好快啊！
时间过得很快啊。
自从我2月开始，开始喺挪威有服侍啦，
自从我2月份开始在挪威有服侍，
咁转眼已经过4个半月啦，
这一转眼呢，已经过了4个半月了。
咁仲有1个半月咧，咁我喺呢度服侍咧就完结啦。
然后呢，就还有1个半月，我在这里的服侍就结束了。
咁我記得喺2月開始嘅時候咧，我曾經同大家分享一連串耶穌基督嘅比喻。
那我记得呢，从2月份开始呢，我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连串的耶稣基督的比喻。
咁之後咧，又同大家分享咗5章嘅尼希米記，
然后呢，又和大家一起分享了5章的尼希米记。
咁幫助大家思想係點樣去建立教會。
来帮助大家思想怎么样来建立教会。
咁所以而家剩翻落嚟，我仲有嘅一两次喺奥斯陆教会嘅讲道啦。
所以呢，接下来呢，我接下来在奥斯陆还有一两次的这个讲道的机会。
咁我再想翻返去，再同大家睇多一两个耶稣嘅比喻。
我想再回来和大家再分享一两个耶稣基督的比喻。
咁所以我哋今日开始前，我哋先低头做一个简单嘅祈祷。
然后我们今天开始之前，先低头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点样嘅天父，
这边人的天赋，
多谢你俾我哋有机会喺主日嚟敬拜你。
感谢你让我们可以在主日有机会来敬拜你。
我哋现在要聆听你话语。
我们现在要聆听你的话语。
愿意你圣灵亲自做我哋教师。
愿意你的圣灵亲自来做我们的教师，
帮助我哋听到，亦都系能够行动。
帮助我们可以听到，也能够行道。
奉基督嘅圣名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阿
门。
门。
嗱，如果我问大家，根据圣经嘅记载咧？
如果我们大家根据圣经的记载。
耶稣基督仲在世嘅日子，喺佢讲道同教训当中，
耶稣基督还在世的日子，在他的讲道和教训当中，
佢最常提嘅题目系乜嘢？
他最经常提到的一个题目是什么呀？
咁我在座好多弟兄姊妹咧，都可以即刻嘅话俾我听。
然后呢，可能呢，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姐妹马上就可以告诉我，
耶稣最常提到嘅题目咧，
耶稣最经常提到的题目
就系天国。
就是天国。
因为只要大家小心留意一下嘅话咧，
因为只要大家小心的留意一下，
我就唔难发现到，
就不难发现，
在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呢，
在耶稣基督的比喻当中，
原来差不多有一半呢都是以天国好像这样来开始的。
原来呢，差不多一半的比喻啊，都是与天国好像这样来开始的。
好像天国好像芥菜种啦。
就比如说天国好像芥菜种啦，
或者天国好像面烤啦。
比如说天国好像面酵啊，
或者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佢儿子摆娶亲嘅筵席啦。
又好，比如说天国好像一个王子他们娶妻的一个宴席。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这些。
但如果天国毫无疑问是耶稣最喜欢提到的题目，
那无疑啊，天国是耶稣最喜欢提到的一个题目。
那大家可以估一下耶稣第二喜欢提到的题目是什么？
那大家能够猜得到耶稣第二个喜欢所提到的题目是什么呢？
那有些人呢可能估，哦，一定是信心了。
哦，有些人可能是猜，可能，哦，可能应该是信心了。
或者呢是悔改啦，
又或者是悔改，
又或者是舍己啦，
又或者是舍己，
甚至是摩西律法啦，
甚至是摩西律法吗？
如果大家估是以上这些题目呢，
那如果大家猜的是以上的这些题目的话，
那大家都估得很好，
那大家猜的也挺好的。
因为我刚才所提到的题目呢，
因为我刚刚所提到的这些题目啊，
对耶稣来讲呢都是很重要的，
对耶稣来说都是很重要的。
可惜的呢就是都不是耶稣最常提到的一个题目。
那可惜呢，这些也都不是耶稣最经常提到的题目啊。
那耶稣最常提到的题目是什么？第二最常提到的题目到底是什么呢？
那耶稣最经常第二最经常所提到的题目是什么呢？
原来除了天国之外呢，
那原来除了天国以外啊，
耶稣最常提到的题目呢，
耶稣最经常所提到的题目，
竟然是我们广东人说讲起就失感情的一样东西。
竟然呢就是呢我们广东人说啊，一说起来就是失感情的一样东西啊，
就是钱或者是物质的财富，
就是钱或者是物质上的财富。
很难想象是吧？
是不是很难想象啊？
但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不妨自己翻开福音书来数一下。
那如果你不信的话啊，你不可你你如果你不信的话，你不妨就打开福音书来看一看啊。
数一下在耶稣教训当中，
数一数在耶稣的教训当中，
有几多次是直接的提到钱或者是物质的财富？
有多少次他是直接提到了钱或者是物质上的财富？
无否认有阵时当耶稣讲到钱银问题呢，
那不可否认的是有时候呢当耶稣所提到钱财的问题的时候，
因为有人对他提出一些疑问，
因为呢有人对他提出了一些疑问，
譬如有一次法利赛人就问他应不应该纳税给该撒呢。
那比如说有一次
法利赛人
有一次法利赛人就问他应不应该给那个给纳税给以撒，给该撒，
给该撒，
给该撒。
或者另外一次呢，有人请耶稣吩咐佢嘅兄弟同佢分家产呢。
或者呢，有一次呢，有人就是请教耶稣帮他一起帮他分家产。
那虽然系咁咧，
虽然是这样啊，
但除呢啲之外，
但除了这些以外呢？
原来亦都有好多次咧，当冇人问到耶稣关于钱银嘅问题，
也有很多次啦，没有人问耶稣关于钱财的问题。
咁耶稣咧仍然系主动嘅，同佢嘅门徒同埋跟随佢嘅人咧，系讲到钱嘅问题。
但是呢，耶稣呢还是主动的来跟他的门徒，还有跟那些提到了所提到了钱财的问题。
譬如嗰次耶稣故意喺圣殿嘅银库前边。看看不同的人怎样来奉献呢？
比如说那一次耶稣特意在圣殿的银库那里看看人是怎么样来奉献的。
藉着这个机会呢，他就向门徒夸奖一个只是奉献了两个小钱的穷寡妇。
借着这个机会呢，他就专门夸奖了那个只是奉献了两个小钱的穷寡妇，
来教导门徒呢神所喜悦的是怎样的奉献，
来教导门徒什么是神所喜悦的奉献。
又另外一次呢，有一个年轻人来问耶稣，他要怎样才可以能够承受永生。
然后又有一次呢，有一个年轻人来问耶稣怎么样才可以得受永生。
耶稣呢就吩咐他要将所有的产业去变卖分给穷人。
耶稣就吩咐他，你要将所有的产业来去变卖 来分给穷人。
当这个年轻人听到之后，忧忧愁愁地走了呢？
那当这个年轻人听到了之后，忧忧愁愁地走了。
耶稣即刻呢又找紧机会去警告他的门徒。
那耶稣呢马上就抓紧这个机会去警告他的门徒们，
不要太过爱惜世上的财宝，
不要太爱惜世上的财宝了。
那从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从这些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耶稣呢原来的确是很注重金钱和物质的财富对我们的影响。
耶稣呢的确很注重金钱或者是物质上的财富对我们的影响，
以致他一有机会呢，
以至于当他一有机会，
他就会向他跟随他的人去讲到关于金钱或者物质财富的这个题目。
他就会向跟随他的人提到金钱或者是物质上的财富这个题目。
但是到底为什么耶稣会这么看重这些金钱或者物质财富这么世俗的东西呢？
那为什么呢耶稣基督是那么看重这些金钱或者是物质上的财富这些东西呢？
既然他来这个世界上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丰盛的属灵生命。
那既然呢耶稣 来世上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有一个丰盛的属灵的生命，
那为什么他不花多些时候去讲到关于祷告啊、传福音啊或者其他属灵的东西呢？
那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多花一点点时间再讲一些比如说祷告啊、传福音啊等等啊这一些比较属灵的一些事情呢？
反而花这么多时候会讲到金钱和物质财富的这件事呢？
反而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去讲金钱和物质财富这些东西啊？
我想原因呢是因为耶稣呢他很清楚的知道，
我想的原因呢是因为耶稣他非常清楚的知道
属世的这些财富呢原来对一个人的灵命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
属世的财富啊，原来是对一个人的灵人对一个人的灵命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的。
因为到底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呢仍然都是活在一个属于物质的世界里面。
因为呢究竟呢我们每一个人还是活在这个属于那个物质的一个生活一个世界下面的。
那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呢我们每一个人仍然有很多物质方面的需要。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下面呢每一个人都还有许多的物质上的需要。
好像我们的衣食住行等等。
就比如说我们的衣食住行等等。
那而在这些方面呢
然后呢在这些方面呢
金钱的影响力呢仍然是相当庞大的。
金钱的影响力还是相当的庞大的。
而正因为金钱在这个世界上面呢的确有能力去供给或者改善我们的物质生活。
的确也是因为金钱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去供给或者是影响我们的生活。
所以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呢
所以我们万一一不小心的话
我很容易就会堕入一个陷阱那里。
我们很容易就会堕入的一个陷阱里面了。
当金钱呢当做我们的神这样去为钱而活。
就把金钱当做了我们的神就是变成了为钱而活的。
这个就是为什么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呢
就是为什么呢当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他曾经三番四次的警告跟随他的人。
他曾经三番四次的警告跟随他的人。
提醒他们要小心。
提醒他们一定要小心。
不要让金钱或者物质的财富呢拦阻了他们对属灵事物追求的心。
不要让金钱或者是物质的财富拦阻了他们对属灵的心。
不过虽然金钱的确很多时候很容易成为我们属灵追求的障碍。
不过呢的确金钱或者财务呢很容易成为我们属灵上面道路上的障碍。
但在耶稣基督的眼中呢
但在耶稣基督的眼里面
金钱本身呢却不是一定是恶的。
金钱它本身它并不是坏的不是恶的。
相反的如果一个人能够有智慧小心运用他的金钱或者物质财富的话呢
相反呢如果一个人如果可以有智慧的运用他的金钱或者是他的物质财富的话。
金钱呢其实不单止不是一个属灵的障碍。
金钱呢、啊，它不单单它不会是一个属灵的障碍。
好多时呢，反而啊可以为信徒呢带嚟一个难得嘅机会。
反而呢，很多时候他会给一些信徒带来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帮助我哋将来呢系能够获得更多永恒嘅奖赏。
帮助呢，我们将来可以获得到更多的永恒的奖赏。
到底金钱同物质嘅财富点样可以为我哋带嚟更多永恒嘅奖赏呢？
那到底呢，金钱或者物质财富怎么样可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天上的奖赏呢？
呢个就系我今日想同大家一齐思想嘅题目啦。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题目了。
所以如果大家一齐去翻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所以呢，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回到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我哋今日想睇下呢一个不义嘅管家嘅比喻。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不义的管家的比喻。
我又叫佢做从无赖身上学聪明。
那我也叫他从无赖身上学聪明。
不如我哋就睇下，我哋到底点样可以从无赖身上学到聪明
呢？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学一下，怎么样可以从这个无赖的身上学聪明呢？
故事开始嘅时候呢？
故事一开始的时候，
我哋睇到比喻嘅两个主角。
我们看到了比喻的两个主角，
一个系财主，
一个是财主，
另外一个咧就系佢管家，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管家了。
咁呢个我哋首先要明白到呢，
这里我们一开始就要先明白到。
原来在耶稣的日子呢，
原来在耶稣的
日子，
在耶稣的日子里面
有很多有钱的财主，
有很多有钱的财主，
他经常都会请一些管家来帮他们管理他一切的产业的，
他们经常都会请一个管家来管理他们的产业的，
好让这些财主不用自己时常都为到一些账目债项收租等等的事情去劳心，
好让这些财主呢不会再为这些账目收租等等这些相关的财务的这些事情来伤心。
既然这些主人呢通常都会给这些请回来的管家相当大的权力，
既然呢财主也会给这些请回来的管家相当大的权力的，
所以对这些管家的要求呢也都是相当严格的，
所以对这些管家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
咁喺比喻开始嘅时候咧，
那在比喻开始的时候
我睇到一个财主嘅管家，
我们看看这个财主的管家呢，
佢俾人控告佢浪费主人嘅财物，
他被别人控告控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于是个主人咧就将个管家召嚟，
那于是呢主人就把他管家叫过来了，
咁即刻咧就将佢辞退啦，
马上就把他辞退了。
咁但系呢个管家未正式离开之前咧。
那在这个管家没有正式离开之前，
主人就给了几天的时间，
那主人就给了管家几天的时间，
好让他能够首先整理好一些账目，
好让他首先可以整理好这些账目，
将一切交代清楚，然之后先至离职，
把一切交代清楚了然后再离职。
那这个管家既然知道自己过几天就失业了，
那这个管家他既然就已经知道他过几天他就会失业了，
于是呢就决定为自己的将来呢做一些计划，
于是呢他就为自己的将来呢做一点点计划。
但是当他开始向前看的时候呢，
那当他刚开始向前看的时候呢，
他突然发现呢他自己的前途呢实在相当的渺茫，
他突然发现他自己的前途其实是相当的渺茫的，
冇明显嘅，既然佢系涉嫌管钱不当而俾主人去开除，
很明显啦，既然他是因为涉嫌到管钱管得不得当，所以被财主开除了。
其他嘅财主知道之后咧，一定冇人肯请佢做管家噶啦。
那其他的财主知道之后，肯定也不会再请他来做管家的啦。
所以睇上嚟咧，佢似乎冇咩选择咧，一定要考虑转行啦。
似乎看起来他应该是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了，他估计是需要转行了。
但是转行转什么好呢？
那转行他要做什么东西呢？
他越想就越发觉他的选择其实真的不多，
他越想其实他发现就是他的自己的选择真的是不多的。
由于当时的社会仍然是一个以农作业为主的社会，
那由于当时的社会当时主要还是以农作业为主的社会，
如果管家要转行，
那如果管家要转行的话，
最自然呢就转行做农夫啦。
那最自然的就是转行去做农夫了。
但管家想一下，
那管家想一想啦，
佢成世都系舒舒服服嘅打写字楼工。
他一种是一辈子都是很舒服的做办公室的工作的。
哇！而家一下要佢田嗰度喺烈日之下汗流浃背咁去耕种喎、哦。
那现在突然呢、啊，需要他到田里面去啊，汗流浃背的去做耕种的活
啊！唉，谂起上嚟就已经冇胃口啦。
啊，他想一想啊，就已经没有胃口啦。
咁何况佢年纪都唔轻啦。
再何况啊，他年纪也不小啦。
如果系早廿年转行做农夫，都仲可以考虑。
那如果是还是比较年轻的时候呢，转行做农夫还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而家已经中年发福啦。
但系现在已经中年发福啦。
以前六嚿腹肌，而家都变咗做猪腩肉啦。
啊，以前的六块的腹肌啊，现在都已经变成有点肥肥胖胖的啦。
咁喺咁嘅情之下，又点去做农夫耕田呢？
那这样的情形之下，怎么样可以去做农夫耕田呢？
唔可能，
那不可能的啦。
咁但系如果做管家又冇人请，
那既然呢做管家没有人请啦，
咁耕田又冇力。
耕田也没有力气啊，
佢仲可以做咩咧？
那还可以去做什么呢？
唔通真系要沦落到喺街上面做乞衣？
难道是真的是要沦落到街上去乞讨吗？
咁佢又唔愿意啊。
那他又不愿意啦。
咁到底做乞衣系好冇面嘅事啊嘛？
因为到底怎么样呢？做乞讨去做乞丐是非常丢面子的事情啊。
尤其是咁多年嚟，佢话身为财主嘅管家，
尤其是啊，这么多年来，他是身为是一个管家的。
佢真系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他真的是他不啊，有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
成个城嘅人咧，都要对佢阿谀奉承。
整个城的人啊，都要对他阿谀奉承的。
因为任何人想同佢主人有咩钱银交易咧？
因为任何人想要跟他的主人有什么钱财上的交易啊，
都一定要经过佢先能够成交嘅。
因为都需要经过他才可以成交的。
啊，所以如果有人想向主人租块地嚟做耕种咧？
就比如说有人想向他的主人租块地来耕种，
啊，他有权决定租金是几多，
他有权去决定租金是多少的，
啊，有人想问主人借钱吗？
有人想向主人借钱呢？
他就是决定利率有几多的那个人，
他可以决定的利率是有多少的那位人，
啊，如果有债主借了主人钱没还出呢？
那如果说有债主借了主人的钱却还不回来呢？
他第一个就先要求他，
他们第一个就要求财，求这个管家了。
因为如果他肯延期，不用他们还得那么快、那么急的话呢？
那因为如果管家可以延期，不需要他们还得那么快、那么急的话呢？
那些人呢就不用再去找主人了。
那些人呢，他们就不需要再去找主人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呢？
所以呢，这么多年以来啊，
都只是有人地来求他，
都只是只有人来求他的。
而家竟然要叫做乞衣求嗰啲以前嚟求佢嘅人，
现在呢竟然需要他去做乞丐去求那些以前来求他的人，
哇，咁冇面嘅事
啊，那么没有面子的事情啊，
佢真系宁死都唔肯去做，
他真的就宁死都不会去干的。
咁但系话就容易啦，
但是呢话说的就简单啦。
咁但系唔通佢真系要坐喺度饿死咩？
那难道他真的就坐着等死吗？
咁都唔系办法噶，
那这也不是办法的啊。
咁所以点算
呢？那所以呢？那怎么办呢？
佢越谂咧，佢心就越惊啦。
他越想，心里就越害怕啦。
但系突然之间咧，就有一个主意出现啦。
突然之间呢，他就有一个主意出现了。
既然佢而家仲未正式离开佢管家嘅职责，
那既然呢，他现在还没有正式离开他做管家的这个职责。
咁喺呢几日之内咧，佢仍然有权运用佢主人嘅钱。
那在这几天里面呢，他还是有权利去运用他主人的钱的。
去做佢平时所做嘅呢啲嘅决定嘅。
去做他平时所做的那些决定的。
咁谂深一层。
那再想得深一点点呢？
既然横掂佢都系俾人控告佢管钱不当，而系俾人炒嘅啦。
既然呢，他反正他已经是被人控告他是管钱财管的不得当，而被炒鱿鱼了。
倒不如索性就将错就错。
那倒不如啊，索性就将错就错了。
咁实行咧就衰俾佢睇啦。
就直接就实行起来了。
咁就利用主人嘅财产咧嚟为自己铺一条后路。
就利用了主人的财产来为自己来铺一条后路。
于是呢，他就 揾機會咧，將爭佢主人錢嗰啲人咧，就逐一嘅叫嚟。
所以你就找一個機會呢，把那些欠他主人的錢的那些人呢，一個一個的叫過來。
咁於是呢，第一個人嚟到佢面前
咧，於是呢，第一個人咧走到他的面前啦。
個管家同佢寒暄幾句之後咧，
那管家呢跟他寒暄幾句之後啊，
咁就問佢啦。
那就問他啦，
你到底欠我主人幾多錢啊？
你到底欠了我的主人多少錢啊？
咁第一個欠債嘅人諗咗一陣咧，就回答啦。
那第一個欠債的人回想了一下子啊，他就回答啦。
佢話一百壘油。
他說一百壘油啊。
咁啊呢度咧，弟兄姊妹要留意。
那這裡啊，大家留意啦。
啊，當呢個人話欠咗一百壘油嘅時候咧，
當這個人說他欠了一百壘油的時候呢，
咁佢所指嘅咧係橄欖油。
他所指的就是橄欖油。
咁所以如果大家煮餸嘅時候，会用到橄榄油的话呢，
所以大家呢做菜的时候会用到橄榄油的时候，
你就知道呢橄榄油呢一啲都唔平嘅。
你也知道啊，橄榄油其实一点也不便宜的。
尤其是喺当日嘅社会，
尤其是在当时的社会啊，
啊一百壘嘅油呢，
一百壘的油呢，
大概呢即系等于三千公升咁多，
大约是等于三千公升那么多的。
咁咧就如果圍起上嚟咧，喺今日嘅價錢咧，大概咧就係等於32萬嘅挪威幣咁多，大概。
哦，如果是算起來啦，就大約是相當於挪威幣呢，是32萬挪威克朗的啊。
所以實在咧都係一個唔少嘅數目。
所以呢，其實呢是一個也不小的數目啦。
所以管家聽到之後點咧？
那管家聽到之後，他怎麼說呢？
咁佢即刻對呢個人講啦。
他马上就对这个人说了，
佢话快啲将你嘅欠单攞嚟坐低，将佢改成50壘。
你快点啊，把你的欠单拿出来，坐下来，把刚才的100写成50。
咁呢个欠债嘅人听到一定就好诧异啦。
那刚才就是那个欠债的人一听到，肯定是非常诧异的，
几乎唔敢相信自己嘅耳仔。
他几乎就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50壘，佢话。
他说50壘，然后他说啊。
我谂下，如果减咗50壘油，
他想一想啊，如果是减到50壘啊，
咁无形之咧就系为佢悭咗大概系16萬挪威币咁多嘅债啦。
那换句话说啊，就是大约是帮他省了16萬挪威克朗的债务啊。
于是佢就话啦，
于是呢他就说了，
佢话管家先生，你系咪开玩笑啊？
他说管家先生啊，你是不是开玩笑啊？
你将我债减咗咁多，
你把我的债减得那么多了。
被主人发现点算啊？
被你的主人发现怎么办呢？
咁呢个管家就好奸咁回答佢啦。
啊，这个管家就很奸的，他就回答他啦。
你放心啦。
等等，你放心吧。
佢话万事包喺我身上。
啊，万事包在我身上啊！
如果主人发现到咧，我愿意负全责。
他说：如果是主人发现啊，我会负全责的。
啊，保证你唔会受牵连。
就保证你不会受到牵连的。
老实讲，我听闻你最近生意唔系好好。
那老实说啊，我听闻你的最近的生意，你是做的不是很好的。
啊，手头比较紧。
那手头上也是比较紧的。
我识咗咁多年啦。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
啊，就算我帮你一次又算得咩啊？
啊，就算我帮你这么一次，就算得了什么呢？
啊，做人应该互相帮助先啱嘅，系咪？
做人呢，就是应该互相帮助的，对吧？
啊！呢、这个人咧就话：当然啦，当然啦。
啊，这个欠债人就说啦：啊，当然，当然，当然啦。
佢不过今次你帮咗我咁大嘅忙。
那不过呢，你这次帮了我那么大的忙呢？
啊，我都唔知应该点报答你先好。
啊，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才好啦。
管家就话：唉，唔使客气。
啊，管家就说：唉，别客气啦，别客气啦。
不过你千祈唔好同任何人提呢件事啊。
啊，不过你千万不要跟任何别人说起这件事情啊。
啊，人生嘅真系好难讲嘅。
啊，人生的事情真的是太难说了。
今日你有难我帮你，
今天你有难我帮帮你，
话唔定有一日轮到我落难需要你帮咧，
说不定啊，有一天就轮到我落难了，到时候我就可能需要你帮忙啦。
希望到时你记得关照一下就得啦，
希望你到时候记得关照我，那样就可以啦。
嗰人话：哦，一定一定。
那个人就说了，欠债的人说了：啊，肯定的，肯定的，一定的。
啊！第日你有咩需要咧？只要开声，我办得到嘅，我一定帮你。
改天啦，只要你是有需要的，你需要我帮忙的，只要你一开口，我能帮的，我肯定可以帮得上你的。
于是呢两个人咧就一齐坐低落嚟。
那于是呢，这两个人就坐下来了。
咁咧就将欠单嘅数目咧就更改咗啦。
那就将欠单的数目就更改掉了啊。
咁讲起上嚟，要改欠单咧，其实都唔系一件好难嘅事。
那说起来，其实要改欠单，其实也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
原来嗰啲时候嘅欠单咧，
原来那个时候的欠单呢，
好多时咧都系刻喺啲蜡板上面嘅。
很多时候，它是刻在一个蜡板的上面的。
咁所以佢只要做嘅咧，就系将嗰啲旧嘅蜡溶咗。
所以呢，他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旧的蜡它给融化了。
咁将新嘅数目刻喺啲新嘅蜡上边。
然后将新的数目呢刻在新的蜡的上面，
然后请双方在上面签个字或者刻一个印章，
然后呢请双方在纸上面啊啊 签字或者是盖章。
眨眼之间呢，
你眨眼的个功夫啊，
咁第一个欠债嘅人呢即刻呢就悭咗16万挪威币嘅债啦。
第一个欠债的人他马上就省下了16万挪威币的债务了。
咁当第一个欠债嘅人走之后呢，
那当第一个欠债的人走了之后呢，
他又将第二个欠债的人叫来，
他又将第二个欠债的人叫过来了，
又同样的问他欠了主人多少钱，
同样的问他他欠了主人多少钱呢。
这第二个人欠债的人呢，原来比第一个人欠的债还多。
那第二个人欠的债呢，原来是比第一个人 欠主人的债还是更多的。
原来他欠，因为原来欠了100石的麦子，
原来他是欠了100担的麦子啊。
100石的麦子呢大概呢就是35000公斤。
一百担的麦子呢大约是35000公斤啊。
咁兑换起上嚟呢就大概我哋今日大概係80万挪威币咁多。
那兑起来呢三万五千公斤的麦子兑起来是今天的挪威币是80万挪威克朗那么多的。
所以当呢一个狡猾嘅管家听到之后呢，
所以呢当这个狡猾的管家他听到了之后啊，
咁佢又诈低好同情咁样，
他就装得是很同情的样子啊。
于是呢就话俾呢个欠债人听呢，佢系几想帮下佢。
于是呢他就告诉这个欠债的人，他是多么的想帮帮他啊。
于是呢同佢一齐坐低。
那于是呢和他一起坐下来，
就将个欠单改咗啦，
就把这个欠单也改掉了。
本来100石嘅麦子呢，
本来是100担的麦子呢，
咁而家呢就只系变成八十。
现在呢就只是变成了，现在只是变成了80了，从100变成了80了。
咁所以转眼之间呢，
所以转眼之间呢，
亦都帮第二个人呢悭咗大概系16万挪威币。
转眼之间呢，他也是帮第二个债人呢，欠债的人呢，省了大约16万挪威币的啊。
咁如是者呢个管家就将所有欠嘅主人债嘅人呢都逐一个叫嚟。
那如果是这个管家将所有的欠他主人债的人每一个都全部都叫过来，
咁对每一个人呢都同样为他哋减去咗佢债务一部分。
那每一个欠债的人都减掉他们欠主人债的其中的一部分。
咁直到当佢做完晒手脚之后呢，
那然后直到他做完了全部的手脚之后呢，
呢啲本来只系欠佢主人债嘅人呢，
这些本来欠他们主人债的人呢，
而家每一个咧就欠咗呢一个管家嘅人情债啦。
那每一个人啊，每一个这些欠债的人，现在都欠了这个管家的人情债啦。
咁当然啦，过咗冇几耐之后咧，
那当然啦，过了不久之后呢，
咁主人咧就发现呢个管家做嘅手脚啦。
主人就发现管家所做的手脚啦。
咁但系故事嚟到呢度咧，
但是故事来到这里啊，
最令人惊讶嘅就系咧，
最令人惊讶的就是，
当主人发现咗事情嘅真相之后。
当主人发现了事情的真相之后，
他不但没有为他庞大的损失而大发雷霆，
他没有为他庞大的损失而大发雷霆，
相反的，这个主人呢竟然夸奖这个无赖的管家呢做事聪明。
相反的，这个主人反而是夸奖这个无赖的管家他做事聪明。
不单止是这样，
不单单是这样啊，
更加不可思议的呢，
更加不可思议的呢，
就是当耶稣基督讲到这个主人的反应的时候呢，
就是当耶稣基督所说到这个管家的反应的时候，
他似乎也都同意这个主人的夸奖，
他似乎也同意这个主人的夸奖啊，
而且不单止是同意，
而且不单单同意啊。
那么第八节的下半节呢，
然后第八节的下半节告诉我们，
他竟然这么讲，
他竟然这么说，
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比较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之上较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言下之意呢，
那言下之意呢？
即系话俾跟随佢嘅门徒听，
就是告诉他跟随的门徒，告诉他们听，
佢哋亦都需要以呢一个无赖嘅管家作为佢哋嘅本榜样。
他们也需要这像这位啊、无赖的管家来作为他们的榜样。
呢、这个系咪好出人意外嘅事呢？
这是不是非常出人意外的事情呢、啊？
究竟呢一切系咩意思呢？
那究竟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
唔通耶稣基督神嘅儿子？
难道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
竟然喺呢度鼓励人不择手段用人哋嘅钱嚟谋求自己嘅福利？
难道是啊鼓励人家啊用别人的钱来谋求自己的福利吗？
如果我哋回答呢个问题呢？
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呢？
我哋首先要详细嘅睇下呢个主人同埋耶稣基督究竟点解去夸奖呢一个无赖嘅管家？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主人和耶稣基督到底是为什么来夸奖这个管家的？
首先我哋要小心留意嘅咧，就系
首先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
啊，根据第八节呢个主人同耶稣基督对呢个管家嘅夸奖咧，
根据第八节主人和耶稣基督对主人的夸奖，
佢夸奖佢咧系话佢聪明，
他夸奖他是聪明啊，
而唔系话夸奖佢用诡诈嘅手段。
并不是说夸奖他用诡诈的手段。
咁究竟呢个管家喺边一方面显出佢嘅聪明呢？
那这个管家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显得他是做事聪明呢？
咁首先呢，呢个管家聪明呢，系因为佢一被开除呢。
首先，这管家聪明是聪明在于是他知道他要被开除呢。
咁佢就明白到佢以前一直享受嘅舒适同优厚嘅待遇呢，冇几耐呢就完结啦。
他就明白到了啊，管家就明白到了，他以前所享受的舒适啊，这些呢，他在不久就会没有了。
咁其次呢，佢聪明都聪明在佢了解到喺呢一切未完结之前呢。
那聪明也是聪明在呢，在这一切还没有完结之前呢，
佢原来仲有一个最后嘅机会可以运用佢仍然拥有嘅权力呢，系为佢将来做打算。
他仍然是还有一个机会运用他暂时还没有完结的这个权利来为他自己的将来来去做打算的。
于是他就找紧他这个机会。
于是呢，他就抓紧这个机会了。
借用一些他还掂都带不走的钱。
借用一些他反正他自己也是带不走的钱啊。
来为他自己换取一些长远的友谊。
来换取一些为他自己换取一些长远的友谊。
没让有一天当他失去了他现在的权势之后呢，
好让他当有一天他失去了他现在所拥有的这些权势之后呢，
他仍然可以靠那些他用主人的钱换回来的朋友，
他仍然是可以和那些用他用主人的钱所换回过来的朋友
来供给他所需要的帮忙，
来供给他所需要的帮忙。
这个就是他聪明的地方，
这就是他的聪明的地方了，
也就是为什么他主人和耶稣基督都同样对他作出夸奖。
这也是为什么就这些主人和耶稣基督对他做出这些夸奖。
我要留意到呢，就是耶稣不单止对他作出夸奖。
我们留意到啊，耶稣基督不单单是为这个管家做出夸奖啊。
第八节他甚至呼吁他的门徒呢要向这个管家学习。
第八节呢，他甚至呼吁他的门徒要向这位管家学习。
你看看耶稣怎么讲。
你看看耶稣怎么说的。
他说今世之子在世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他说呢，世事之子在世事之上比光明之子更加聪明。
意思好像是说
意思呢就好像是说，
喂，你们这些光明之子啊，
你们这些光明之子啊，
就是跟随他的人啦，
也就是那些跟随他的人啦。
他说你看这个管家他为自己将来打算的事情上面
你们看看啊，这位管家他在为自己的将来的打算，将来的为他自己的将来在打算的上面呢。
看他多聪明，
你看看他是多么的聪明呢。
你要学下，
你们也要学一下。
到底我们要跟他学些什么呢？
那到底我们到底要跟这个管家学习是一些什么东西呢？
第九节到呢，耶稣基督就更加清楚告诉他们听了。
第九节呢，耶稣基督就更加清楚地告诉我们了。
他说我又告诉你们，
他说我又告诉你们，
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那里去，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
换言之呢，就即系话，
换言之，也就是说，
啊，你哋呢啲光明之子啊，
啊，你们这些光明之子啊，
你睇下自己，
你啊，你们看看自己，
啊，而家咧，你哋的确有好多今世嘅钱财喺你哋管理之下。
现在呢，你们虽然是有很多的今世的钱财在你们自己的管理之下，
但千祈唔好咁就被呃啊！
但千万不要这样就被骗了啊！
你知道而家你哋拥有嘅钱财或者系物质嘅财富呢？
你知道你们现在所拥有的钱财或者是物质上的财富呢？
唔会永远都属于你哋噶，
不会永远都会属于你们的啊！
佢只系暂时交托俾你管理嘅咋？
他们只是呢暂时交托给你们管理的，
而将来有一日呢？
将来有一天呢，
正如这个管家离开工作的时候要将他管理的一切钱财都留下，
正如呢这个管家离开他所管理的这个主人的职位呢，他需要将一切所管理的这些钱财啊都要交回给主人的。
所以当你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所以当你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你同样也都要将你现时所拥有一切的财产都留下，
你同时也需要将你现实所拥有的所有的财产留下的，
一啲都唔可以带埋走，
一点点你都不可以带走的。
咁但系好彩嘅就系咧，
当然幸亏的就是呢，
正如呢个管家喺佢临走之前，
正如这个管家在他临走之前，
仍然有一个机会为佢将来作出计划，
仍然是有个机会来为他的将来做出计划的。
咁同样咧，神今日亦都俾你哋有一个机会。
同样啊，神今天也是给你们有这么一个机会，
同埋俾你一啲嘅时间，
同时呢也给你一些时间，
让你哋为你哋嘅永恒嚟作打算，
让你们来为你们自己的永恒来去做打算。
但你要小心啊！
啊，你们要小心啊！
因为你哋将来喺永恒嘅生活系点样？
因为你们将来在你们永恒的生命里面是怎么样的？
系非常在乎你哋今日系咪能够聪聪明明咁。
是非常在乎你们今天是不是可以聪聪明明的，
在你们今世的钱财仍未被拿走之前呢，
在你们今世的钱财还没有被拿走之前啊，
来做一些适当的投资，
来做一些适当的投资。
所以如果你真的聪明的话呢，
所以你如果你真的聪明的话，
你就应该学下这个管家一样，
就要学这个管家的样子了。
趁还有机会的时候呢，
趁还有机会的时候呢，
用你今世的财宝，
用你们今世的财宝
来为你换取一些永恒的朋友，
来为你换取一些永恒的朋友啊！
好像有朝一日当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
好让有朝一日当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那就会有人呢将你们欢迎到天国永存的帐幕那里了，
就会有人啊欢迎你们到天国永恒的帐幕里面去了。
但我们在座当中有些人可能立刻就会说了，
那我们在座的当中有些人马上就会说了，
没主
啊，等等啊，等等等等，
你刚才说的那些听起来好像有些不是很妥的，
你刚刚所说的那些我听起来好像有一些不妥当的，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是不可以用钱来换取救恩的，
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是不可以用钱来换取救恩的。
假如我们将来能够进天国，
那假如我们将来能不能够进天国，
只是在乎我们有没有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
只是在乎呢耶稣基督有没有做我们个人的救主。
那我们来世的归宿和我们现在怎样去投资或者运用钱财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们将来的归宿和现在呢，我们怎么样运用钱财呢，怎么样做这些投资呢，有什么关系呢？
没错，你说得很对。
没错的，你说的是很对的。
假如我所讲到的是一个人怎样可以得永生进天国的话呢，
假如我说的是一个人怎么样进永生得永生进天国的话呢，
那唯一一个条件呢，就是要凭着信心去相信接受耶稣做我们个人救主。
那唯一的一个条件呢，就是要接受耶稣去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啊。
但我们在这里所提到的呢，
但我们现在这里所提到的呢，
并不是怎样能够进天国的问题，
那并不是说怎么样可以进天国的问题，
而是当有一日我们信了他的人在天国的时候，
而是我们这些信了他的人啊，在天国的时候呢，
我们将会得到一些什么永恒奖赏的问题，
我们将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永恒的奖赏的问题。
而当我们 讲到关于在永恒中的奖赏的时候呢，
当我们所说到的永恒的奖赏的时候呢，
那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
那我们所需要知道的就是，
我们在今世怎样去生活，或者怎样去运用我们物质的财富呢？
就是我们在今世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去运用我们的物质财富。
的确是能够影响我们来生的奖赏的。
的确、啊、是会影响到我们来生的奖赏的。
因为如果我们仍然在世的日子，
因为如果我们仍然在世的日子啊，
我们只是将我们的钱财用在自己的享乐上面，
我们只是将钱财用在我们自己的享乐的里面去。
有一天当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呢，
那有一天当我们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
那时候就没有人会走上来为我们作见证。
那个时候呢，就没有人可以站上来来为你们做见证，来为我们做见证了。
咁话俾基督听咧，佢哋点样系因为我哋嘅慷慨？
来告诉基督啊啊啊，他们是因为怎么样的我们的慷慨啊？
啊，或者因为我哋金钱上嘅供应，
或者是因为我们金钱上的供应啊，
而得到祝福，
而得到了祝福。
如果真系咁嘅话咧，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呢？
当基督将奖赏分俾嗰啲喺金钱上曾经做过忠心管家人嘅时候咧？
当基督呢将这些奖赏分给那些曾经作为一些忠心的管理的这些人的身上的时候呢，
既然没有人曾经因为我们金钱的投资而得到祝福，
既然是没有人因为我们金钱的投资而得到祝福的，
我们也都不会得到任何在这一方面的奖赏，
那我们就不会得到任何的这一方面的奖赏了。
没错，我们相信了他的人呢，
没错啊，我们已经相信了他的人
仍然会得救，
仍然是会得救的。
但系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五节嗰度有提到咧，
那正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五节那里提到了，
我哋有可能咧，虽然得救，
我们有可能啊，是虽然得救了，
却仍然好似从火里经过一样。
但是仍然呢，就会还是会像从火里经过那样。
啊，咩都被烧光，
什么都被烧光了。
啊，冇咩可以攞出嚟俾人睇，
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给人啦。
咁所以嗰阵时你谂下，
所以那个时候你想一想啊，
要两手空空嘅度过永恒，
要两手空空的到到永恒里面去，
系咪真系一件好羞家嘅事咧？
是不是真的一件啊？就是觉得啊，挺羞耻的一件事情啊？
但事情唔一定系要咁样，
但系事情呢，其实并不一定要这样的。
我们现在仍然有机会去做一些投资，
我们现在还是有机会去做这么一些投资的，
为我们预备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为我们可以预备一个更美好的将来。
只要我们现在愿意好好运用神暂时交托给我们、交托我们管理的这些金钱或者物质的财富，
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好好的运用、啊、运用那些神暂时交给我们管理的那些财富，
将这些的物质财富有智慧的投资在有永恒的价值的事情上面，
将这些财富呢有智慧的投资到一些、永恒的价值的里面去，
可以了、那到底有些什么东西是有永恒价值值得我们投资的呢？
那到底什么样的一些事情才是有永恒的价值去值得我们去投资的呢？
那在这里姑且容许我给大家这个建议，
那这里啊，姑且呢，大家允许我给大家一些建议。
今日喺呢个世界上边有成千上万嘅人从来都未听闻福音。
那、今天啊，在这个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的人从未听闻过福音的，
亦都唔认识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
也不认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呢啲人分布喺全世界每一个角落。
这些人呢，分布在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的。
喺东南亚啦，
在东南亚呀、
啊。喺非洲啦，
在非洲啊。
在南美啦，
在南美啊，
在欧洲啦，
在欧洲啊，
在中东啦，
在中东啊。
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人都没有能力去到这些未得之民当中来向我们传福音。
那、很多人、都是没有到这些地方来传过福音的。
但是感谢神，他的呼召了很多儿女愿意放下一切成为宣教士。
那感谢神、他呼召了很多的儿女放下他们的自己来成为了宣教士。
呢啲宣教士嘅生活咧，好多时都好艰苦。
那这些宣教士的生活，他们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很艰苦的。
但好遗憾咧，佢哋都仍然得唔到足够经济上嘅支持。
那很遗憾是，他们仍然可以，他们得不到足够的经济上面的支持。
咁我哋需要做一啲永恒上有价值嘅投资咩？
那我们需要做一些永恒价值的这么一些投资？
有没有考虑过在金钱上面支持一两个这样的宣教士呢？
有没有考虑过呢在金钱上面支持这么一两个宣教士呢？
如果因为我们金钱上的支持，
如果因为我们金钱上的支持，
令到这些宣教士可以无忧无虑地做好他们的工作，
令这些宣教士可以无忧无虑去做他们的工作啊，
那到他们可以带领人家信主的时候呢？
到了他们可以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呢？
我们金钱上的投资呢？
那我们金钱上的投资
就会间接的为我们结交到永恒的朋友，
就会间接的啊，来为我们结交到永恒的朋友了。
我等到好等到有一日在天国里面呢，
好等到有一天在天国里面，
这些信了主的人可以站出来做见证，
这些信了主的人可以站出来做见证，
是说我们的金钱是曾经为他们带来救恩，
说呢我们的金钱啊曾经来 为他们带来了救恩。
支持宣教士宣教机构只是永恒投资里面其中的方法啦。
那支持呢宣教士或者是宣教机构只是、支持永恒价值的一个方法之一。
那另一个可能性呢就是支持一些神学院或者神学生。
那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方法就是支持神学院或者是支持一些神学生。
今日呢教会普遍上呢是缺乏传道人。
今天呢教会普遍缺乏传道人的。
其中的原因呢就是虽然有很多青年人有心侍奉神，
那其中的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虽然我们当中、是现实当中有很多的年轻人是、可以去侍奉神的，
但是经济上呢他却负担不起神学院的学费，
但是呢、经济上呢他们负担不起神学院 的学费，
去正式接受装备，
去正式的接受装备。
我在香港教神学教了15年了，
我在香港的神学院、已经教了15年了。
我真的见过我有些的学生他们一家四口都只是住在一间劏房里面。
我真的、就是见到了、有些神学院他们一家四口呢都只是住在一些、香港的一些一个很小的出租房里面的。
连自己的厕所和厨房都没有。
就连自己的厨房自己的厕所都是没有的。
都要和旁边的人去分利用，
都要和旁边的人一起来 分享的、
我也都听过有女学生说结婚的时候所收到的那些金饰呢，
我也听过、有些学生他们结婚的时候所收到的金饰呢、
全部都要拿去卖晒来筹钱读神学、
全部、都要拿出去卖掉来筹钱来读神学的。
那为什么神学院不可以减低学费呢？
那为什么神学院他们是不可以就是、减低学费呢？
因为大部分神学院的经费呢都是靠信徒奉献来支持的，
因为大部分神学院的经费都是靠、信徒的奉献来支持的，
所以信徒不奉献给神学院呢，
所以呢、信徒如果是不支持神学院呢，
神学院呢就没能力请到好的老师，
那神学院就没有能力请到好的老师了，
收便宜的学费，
那收便宜的学费，
将最好的训练给那些愿意服侍神的人，
将最好的训练呢装备给那些愿意服侍神的人。
我这么多年在神学院里面服侍呢，
我这么多年在神学院里面服侍，
那很明显跟很多其他神学院都有些的联系啦，
那很明显啊，跟很多别的神学院也是有非常多的联系的，
我告诉你全世界的神学院都是这样，
所以可以告诉你啊，全世界的神学院都是这样的、
每年要结账那个月呢，
每年要结账的那个月啊，
院长呢之前呢就要写代祷信去给一些支持神学院的人，
那个院长呢就会写代祷信去给那些支持神学院的人、
鼓励弟兄姊妹快点奉献好让神学院不用落在赤字当中、
鼓励、这些弟兄姐妹可以多点奉献好让神学院不会落入这个赤字的状态当中、
在美国的神学院是这样，
在美国的神学院是这样的、
香港的神学院是这样，
在香港的神学院也是这样的，
在中东的神学院也是这样，
在中东的神学院也是这样的，
所以大家想不想在永恒上做一些有价值的投资呢？
所以呢大家想不想在一些永恒的价值上面做一些投资呢？
有没有考虑过固定支持一些有质素的神学院？
有没有、考虑过固定去支持一些有素质、有资质、有比较好的一些神学院呢？
或者一些、有需要的神学生呢？
或者是一些有需要的神学生呢？
如果我们所支持的神学生，
如果我们所支持的神学生啊，
能够透过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好的神学院，
能够透过我们所支持的这些好的神学院，
接受到好的训练，
接受到好的训练，
毕业之后呢，能够带人信主，
毕业之后呢，可以带人信主，
帮助信徒灵命有增长，
帮助信徒灵命有所增长，
咁佢哋所结到呢啲美好嘅果子呢？
那他们所结的这些美好的果子，
我哋就其实可以有份分享当中嘅功劳啦。
我们其实是有权去分享其中当中的功劳的。
除了宣教士同埋宣教机构，
除了宣教士啊、宣教机构啊、
神学院同神学生之外，
神学院啊，还有神学生以外呢？
咁我哋对我哋自己教会金钱上嘅支持，
那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教会的金钱上面的支持啊，
当然亦都系唔可以忽视嘅一个永恒投资。
当然啊，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金钱上面的对一个永恒价值的投资。
我哋头先提到喺世界上面有好多人，唔认识基督。
我们刚才所提到啊，在世界上有很多人是不认识基督的。
唔单止喺世界唔同嘅角落，
不单单在世界的不一样的角落里面，
我哋唔可以忘记，就算喺我哋嘅左邻右里当中啦。
我们不可忘记啊，就算是在我们自己的左邻右里当中啊，
都有好多人咧系未曾得救嘅，
还是有很多人还是未曾得救的。
神喺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地方设立教会，
神在每一个城市、每个地方啊设立教会，
甚至系设立不同嘅教会，
甚至是设立了不一样的教会啊。
目的咧就系要信徒可以团结起嚟，
目的呢就是可以让信徒可以团结起来，
彼此嘅建立。
彼此建立，
在那个地方为主作见证，
在各个地方啊，在每个地方可以为主做见证。
既然是这样的话呢，
那既然是这样的，
那教会在神的计划当中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
那教会啊，在神的计划当中是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也都值得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信徒全力的支持，
也是值得啊，教会里面的每一位信徒去全力支持的。
当然呢些支持可以是祷告方面的，
当然呢这些支持是可以是从祷告方面的，
可以是直接参与侍奉方面的，
可以是从直接参与侍奉方面的，
但不可以缺少的也都包括在金钱上面对教会的支持，
但是不可缺少的啊，也是包括对教会金钱上面的支持的。
当我们教会作出金钱的奉献，
当我们教会做出金钱方面的奉献的时候，
而这些奉献又是用来建立教会，
而这些奉献也是用来建立教会的，
去造就信徒，
去造就信徒，
去广传福音方面，
去广传福音上面。
那我们所奉献上的金钱呢，
那我们所奉献上的金钱呢，
那在神的国度里面呢，就成为了一些永恒的投资，
那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呢，就成了一些对永恒的价值的一些投资了，
是能够为我们带来永恒的奖赏，
是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些永恒的奖赏的。
当然我以上所提到的，
当然我以上所提到的，
都只是永恒投资当中的其中一些方法，
都只是对永恒价值投资的一些的方法，
其他还有很多方法，
那其他呢还是还有很多别的方法的，
包括透过一些基督教的组织去支持一些落后国家贫穷的小朋友，
包括呢是通过一些教会的组织啊，去支持一些落后国家的小孩呀、
啊，好让他们有足够的衣服、食物同埋一啲属灵嘅供应啦。
那好，让他们可以有足够的衣服啊、食物啊，甚至是一些属灵方面的供应啊。
又或者本地支持一啲基督教嘅慈善机构啦。
又或者是本地支持本地的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啊，
譬如好似救世军啊，或者啲基督教嘅孤儿院、老人院啊等等。
就比如说是支持救世军啊，或者支持一些基督教的孤儿院啊、老人院啊等等啊。
不过无论你支持的是什么，
但是不过无论你支持的是什么，
今天这个比喻的重点呢，
今天这个比喻的重点
就是不要只是将你的物质财富浪费在满足自己暂时的需要上面，
就是不要呢把这些物质财富啊，只是用在满足自己的所需要的上面。
我要学习聪明，
我们要学习聪明，
要长远的眼光，
要有长远的眼光。
趁着仲有机会的时候呢，
趁着呢还有机会的时候，
利用我们那些暂时今世享受的这些物质财富，
利用这些我们暂时的今世所享受的这些物质财富，
来为我们的永恒做一些投资，
来去为我们的永恒做一些投资。
因为将来终于会有一天，我们不会再有机会享用这些今世的财富。
因为将来啊，终于有一天呢，我们是没有机会去享受这些财富的。
如果到时我们还未曾为我们的永恒作出任何投资的话呢？
但如果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当时没有为我们自己的永恒来做出一些投资的话呢？
那恐怕就会太迟了。
那恐怕就会太迟了。
所以趁住而家有机会嘅时候，
所以趁着呢，现在还有机会的时候，
让我哋而家就从比喻当中嘅呢个无赖身上学聪明。
那我们让我们就现在就从这个比喻当中，这个无赖的身上啊学聪明啦，
以致我哋能够今日就为我哋嘅来生作最充足嘅准备，
以致啊可以让我们在今天就可以让我们的为我们的来生来做最充分的准备。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慈悲慈爱的天父，
慈悲仁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我们感谢你。
今天藉着这个比喻，
今天藉着这个比喻，
给了我们一些这么实际的提醒，
给了我们这么一些那么实际的提醒。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今世所可以享受的物质的财富，
因为我们今世所能想到的这些物质的财富，
尤其是我们今时今日住在挪威这个社会里面，
尤其是我们今时今日住在挪威这个社会里面，
我们其实比世界上很多人都好很多，
我们其实呢比世界上很多人都好了很多了。
所以主要我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是真的学到聪明。
所以啊主啊，我求你们真的是让我们今天可以学聪明。
你容许我们享受你今天赐给我们的物质财富，
你允许我们享受你今天所赐给我们这些物质财富，
但是你都愿意我们是懂得怎样用这些钱来为我们的永恒来做一个美好的投资。
那也请你就是愿意让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来用这些钱来用为我们的永恒做一些投资，
好让你给我们的我们可以用在你的国度里面，
好让你可以用你所给我们的可以用回到你的国度上面去，
去祝福一些没有我们那么有那么丰富的人，
去祝福一些那些没有我们那么丰富的那些人。
最主要我求你今天去帮助我们。
所以主啊，我今天来求你们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做一些慷慨的人，
帮助我们做一些慷慨的人，
帮助我们做一些聪明的人，
帮助我们做一些聪明的人，
好让有一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好让有一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不会惭愧，
我们不会惭愧，
我们可以听到你对我来讲，
我们可以听到你对我们说，
好，你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
好，你是一位又忠心又良善的管家，
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你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
求你施恩怜悯，
求你施恩怜悯，
我们有没有祈祷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